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at
这个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1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来自盐湖城圣殿广场会议中心的转播。讲者都是选自教会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和总会职员。这场大会的音乐是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提供。这项转播是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敲或者作其他用途。总会会长团第二支理迪特乌希铎会长为这场大会领会。各位兄弟姊妹，欢迎大家今早来到出席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1周年下半年第四场总会大会。我们要向世界各地所有透过广播电视、互联网或者是卫星转播参与这场大会的人表达问候和祝福。我们要向出席这场大会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和总会各辅助组织会长团致意。这场大会的音乐是由大会堂唱诗班提供，指挥是迈克·威伯格，管风琴司琴是安德烈·温斯华和奥雷·奥丁森。史格班刚才献唱《到我入永生》开始这场大会，他们现在会献唱耶和华请你引导我。唱诗之后开会祈祷是昨日卸任的70员保罗西布卢斯基长老。诗歌班然后会献唱想一想百合花。
are kind and gracious.
我们慈爱同埋仁爱嘅永恒嘅天父，我哋今朝早大家聚系咪一齐，表示我哋嘅感激，感激你嘅爱子耶稣基督同埋佢嘅赎罪。佢嘅赎罪系为咗全世界人嘅。我哋非常之感激多马孟宣会长，我哋非常敬爱佢。佢嘅旨意同埋十二使徒定额组同埋所有为佢哋一齐奉佢服务嘅领袖们，我哋祈求祝福赐予佢哋每一个人。我哋表达我哋衷心嘅感激。赎罪嘅牺牲，耶稣基督赎罪嘅牺牲，受益所有全人类。美好嘅悔改嘅原则，同埋美好嘅教义，嚟到呢个世界上，我哋为咗全世界嘅传教士祈祷，藉着佢哋嘅忠心同埋服从，佢哋会被你嘅圣灵带到去佢哋已经准备好嘅人度。愿嗰啲准备好嘅人亦都感觉到、感受到你嘅圣灵。我哋非常之感激你俾我哋嘅智慧，俾佢哋嘅智慧同埋所有会喺呢度讲道嘅人嘅见证。我哋祈求圣灵嘅力量，让我哋每一个人都会接受我哋应该接受嘅。我哋再一次。对你表示同埋你儿子表示我哋衷心感激，我哋咁样祈求你嘅祝福，奉你嘅儿子耶稣基督嘅名，阿门。
Thank you for this.
感謝你哋優美嘅歌聲。感謝你哋唱詩班。今早嘅第一位講者係總會會長團第一支理亨利艾靈會長，之後由十二使徒定額組羅伯海爾斯長老嘅講道，跟住係七十元會長團嘅塔德克里斯特長老為我哋講道。艾靈會長請。
I am grateful for this.
今日是安息日，我好感激有呢个机会喺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嘅总会大会上面向各位演讲。呢个教会每一位成员都负有相同嘅神圣责任。我哋喺受洗嘅时候已经接受咗呢项责任，并且承诺要努力履行呢项责任。我们在摩尔门经伟大的先知阿尔玛的这些说话当中得知，我们已经向神承诺过，我们愿意与哀者同哀，是的，安慰需要安慰的人，也随时随地在所有的事上作神的证人，直到死亡，使你们得蒙神救赎，算在第一次复活的人当中而得到永生。这个是一项来自神的崇高责任和荣耀的应许。我今天演讲的目的就是要鼓励大家，就好像摩尔门经令我们明白这项责任一样，它同时亦都引领着我们通往永生的道路上向前迈进。第一，我们承诺要会变得更加仁爱。第二，我们承诺要做神的证人。第三，我们承诺要持守。如果想知道自己的表现是怎样，应该怎样去改进的话，摩尔门经会是最佳的响度。等我们首先从仁爱讲起，我要提醒各位想下最近的经历。你们很多人都拨出了一天的时间在世界各地参加不同的服务活动。 在我们的圣徒之中，有一个议会祈求，可以知道应该策划怎样的服务活动。他们求问神，想知道应该为什么人去服务，在哪里服务，以及应该邀请哪些人去参与。他们甚至祈求大家千万不要忘记带铲，或者不要记得带水。最重要的是，他们祈求提供服务和接受服务的人都能够感受到神的爱。我知道在那些祈祷当中，至少有一个支会的祈祷获得了答复。有120多位教会成员自愿去到一个社区帮手，不到三个钟头就将我们社区里面一座教堂的庭院翻新。这个是一项辛苦但是是快乐的工作。教堂里面的神职人员深表感激。那一日所有一起帮手的人亦都感受到团结合一的气氛，同埋更加多的爱。仲有人说他们在拔草同埋修剪灌木这些咁辛苦的工作的时候都感觉到好开心。摩尔门经里面解释了为什么这些人可以在内心里面咁开心的原因。便雅敏王对他的人民咁讲话，使你们知道你们为同胞服务时是在为你们的神服务。摩尔门在摩尔门经里面咁样讲到，仁爱是基督纯正的爱，这种爱永远持守。凡在末日被断定有仁爱的，他的境况一定很好。当你遵守你的承诺，主就会遵守他对你的应许。当你因为主的缘故而为人服务，主就会令你感受到他的爱。仁爱的感受最后将会成为你的一项人格特质。只要你持续不懈地在今生为人服务，你的心里面就一定会接受到摩尔门的保证，你的境况一定很好。正如你已经向神承诺过要有爱心，你亦都已经承诺过要在一生当中随时随地都要做神的证人。我再讲一次，摩尔门经是我知道的最佳响度，能够帮助我们一直信守那一项承诺。有一次我接受邀请在某间大学的毕业典礼上面演讲，他们的校长原本是想邀请戈登兴格莱会长去演讲，但是之后发现原来他去不到，所以就由我去赴约。当时我是十二使徒定额组的新成员，邀请我演讲的人进一步地了解我所作为使徒的召唤和职责之后，非常担心。他打电话给我，说他明白到我的职责是为耶稣基督作见证。他斩钉截铁地告诉我，我演讲的时候绝对不可以这样做。他解释，他们学校尊重每个人的宗教信仰，包括那些否认神存在的人。他一而再这样讲，你不可以在这里履行你的职责。我这样讲，我收线的时候脑海中充满疑问，我应不应该告诉那间大学知道我不想应约去演讲呢？再过两个星期就要举行典礼了，他们亦都已经宣布了我会出席。如果我失约不去，会对教会的名声造成什么的影响呢？我祈求神给我知道他想我怎么做。答案出现了，我发现尼非、阿宾纳代、阿尔玛、阿美莱克和摩塞亚的儿子的榜样已经深深地影响了我。在面对危急存亡的时刻，他们仍然勇敢地去为耶稣基督作见证。所以我唯一的选择就是应该怎样去准备好这篇演讲。我尽可能深入地研究和这间大学相关的所有东西。演讲的日子越来越逼近的时候，我越来越焦急，祷告亦都更加恳切。就好像红海分开一样，奇迹般的解决方法出现了。我发现了一则新闻，好像我们的教会一样，那间大学曾经因为在世界各地参与人道援助的工作而受到表扬。所以在我的演讲里面，我讲述我们和他们怎样令到需要帮助的人 脱离困境。我话我知道，我哋同佢哋曾经服务过嘅人所得到嘅各项祝福，都系源自于耶稣基督。大会之后，听众都纷纷起身鼓掌。我好惊讶，不过仲系有一啲担心。我记得阿宾纳代之后嘅遭遇。只有阿尔玛接受他的见证，但是那一晚在一场大型的正式晚宴上面，我听到那间大学的校长说，在我的演讲里面，他听到神的话语。在我担任基督证人的经验里面，这种奇迹般的援助相当少见，但是摩尔门经对你在个人品格上的力量和作为神的见证人的勇气方面的影响都是毋庸置疑的。这本经典当中的教义和很多应用的典范都一定会提升、引导和鼓励你们。每一位宣讲耶稣基督的名和他福音的传教士都会因为每日饱享摩尔门经中的话语而蒙受祝福。父母如果是苦恼紧，没办法令孩子获得对救主的见证，只要他们努力找出方法，将摩尔门经里面的话语和精神带入家庭里面和每个家人的生活之中，就一定会有帮助。我们已经见到这一点的真实性。当我每一次参加圣餐聚会和教会的班级，我都可以见到这样的奇迹在这里发生。演讲者和教师都表现出对经文，特别是对摩尔门经的热爱和成熟的见解。他们的个人见证明显是发自内心的深处。他们以越来越强的信心来教导，亦都有力敢作见证。我看到我们对于受洗时候所作的第三项承诺已经做得越来越好了。我们已经立约要持守下去，在一生当中都遵守住神的诫命。我和我两个年轻的女儿去到医院探望一位被诊断出患有末期癌症的老朋友，我没有想过她会认得我的女儿。我们入到去病房那时，他的家人在病床旁边围住他，他抬头跟着笑。我永远都会记得当他见到我和我太太带着我们的女儿去探他的时候的那个表情。他示意叫我们靠近一点，他坐起身揽下我的女儿，然后向他的家人介绍我的女儿。他提到这两个女仔有几好，就好像在这里将公主介绍给皇亲贵族一样。我原本只是打算看一看她就走了，心想她一定是很累。但是当我望住她的时候，年老的痕迹好像不见了，她容光焕发，可以看得出她真的很爱我们每一个人。他看起来好想令时间停低，好好地享受那一刻。他的一生都在这里照顾主的孩子。他从摩尔门经的记录当中知道，复活的救主一一地抱住小孩子，祝福他们，并且留下喜悦的泪水。他长久以来亦都体会到那一种喜悦，所以能够为他付出爱心的服务，直到生命的结束。在一位男士的病房里面，我亦都见到同样的奇迹。这位男士一生都很忠信地服务，令我相信他是时候好好休息一下。我知道他已经接受了长时间的痛苦治疗，而医生都告诉他他的病已经去到末期。他们没有对他作进一步的治疗，亦都不对他抱有任何的希望。他的太太带我去到他们家的一间睡房里面，他在那里睡在仔细整理过的床铺上面，穿着刚刚烫好的白恤衫、领呔和一对新的鞋。 他见到我惊讶的表情，就微笑了一下，然后解释说，你祝福了我之后，我就想准备好随时听到呼唤，就拿起床去工作。他很明显已经准备好，即将要和他一直忠心侍奉的夫子面谈。我经常见到完全归顺的后期圣徒，他们毕生都忠信这样去服务，而这位兄弟就是一个例子。这些人勇往直前，麦林罗姆议会长这样讲，一个真正完全归顺的人，在行事上想要与耶稣基督福音相违背的心已经彻底死去，取而代之的是他对神的爱，以及去遵守他诫命的坚定至持的决心。在服务经验越多的耶稣基督门徒身上，越能够看到这一种坚定遵守诫命的决心，就好像和我的女儿打招呼的那位姊妹，和那一位穿着新鞋准备起身为主向前迈进的兄弟一样，他们服从主的命令直到生命的结束。你们都曾经见过这样的例子，你们可以在摩尔门经里面见到更多这样的例子。当我读到神一位年迈而坚定的仆人所讲的这番话，心里面仍然对他钦佩不已，因为甚至此刻我尝试对你们讲话时，全身都抖得很厉害，但是主支撑着我，使我能对你们讲话。同我一样，你们可以藉着摩罗乃持守到底的榜样获得勇气。他孤独地完成他的使命，知道自己的生命已经到了尽头，但是就等我们来听听他的说话。这些是他为那些还未出世的人，以及在今生与他为敌的人的后裔所写的话。使得归向基督，在他里面成为完全，摒弃一切邪恶。如果你们摒弃一切邪恶，尽能尽意尽力爱神，那么他的恩典对你们是足够的，使你们能藉着他的恩典在基督里成为完全。摩罗乃用这个见证作为他生命和任务结束的时候的告别演说，就好像摩尔门经整本书里面的其他先知一样，劝告我们要有仁爱。他在临终之前又做了对救主的见证，他是真正归顺的神的孩子。我们都可以这样做，充满仁爱，坚持无惧地去为救主和他的福音做见证，而且决心持守到底。摩罗乃教导我们必须要做哪一些事，他说我们第一步是要有完全归顺的信心。虔敬地研读摩尔门经会令我们对父神、对他的爱子以及对他的福音产生信心，亦都会令你对由古至今神所召唤的先知产生信心。摩尔门经比任何其他书籍更加能够令你接近神。这本书会改善你的生活。我奉劝各位去做我的一位传教同伴所做的事。他在十几岁就离家出走，想要追求更加快乐的生活。那阵时有人放了一本摩尔门经在他一直都带着在身边的那个盒里面。日子慢慢过去，他走遍了世界很多的地方，但是他很孤单亦都不开心。有一日他见到那个盒，盒里面装着他随身携带的一些东西。在那个盒最低他找到摩尔门经，他读到书里面的应许，而且尝试去做。他知道摩尔门经是真实的，这个见证改变了他的生活，他找到意想不到的快乐。你可能会因为忙于日常生活的责任和活动而忽略了摩尔门经，对他视而不见。我要恳请各位经常研读和深思其中的经文章节。摩尔门经里面有耶稣基督圆满的福音，是我们回到神家的唯一道路。我要留下我确切的见证，神活着，他会回答你的祈祷。耶稣基督是世界的救主。摩尔门经真实而且确定地见证着主是活着的，他复活了，是我们活着的救主。摩尔门经是一项对于耶稣基督宝贵而真实的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On this Sabbath morning,
在这个安息日的早上，我和艾琳会长一样，都要感谢我们的教主。他的福音已经透过先知约瑟斯密复兴了。摩尔门经是真实的。我们今天是由一位活着的先知所带领，就是多马孟孙会长。最重要的是，我们郑重见证耶稣基督的赎罪，以及随之而来的那些永恒的祝福。在过去的几个月里面，我有机会去研读、学习和了解救主的赎罪和牺牲，以及他如何准备好他自己，为我们每一个人进行永恒的献祭。他准备的工作在前生就已经开始。他等候在父的身边的时候说，愿你的旨意得成，愿荣耀永远归于你。在那一个时刻开始，一直到今日，他都用选择权去接受和执行天父的计划。经文教导我们，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已经开始以他的父的事为念，等候他事工的时刻来临。在30岁的时候，他承受无比的诱惑，但他选择抗拒，并且说，撒旦，退去吧。在客西马利园，他信任他的父，因而宣告，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然后他选择了为我们的罪受苦，在公开审讯的羞辱和被钉十字架的痛苦之后，他等待他的天父，愿意为我们的过犯受罪，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即使他这样叫出，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他仍旧这样等待着天父，他选择原谅他的敌人，照顾他的母亲，并且持守到底，直到生命的结束，去完成他的使命。我经常都想，为什么神的儿子，还有他那些先知，还有所有那些忠信的圣徒，即使他们按照着父的旨意去行事，依然都是会遇到试炼和苦难呢？我想到约瑟斯密，他在小的时候已经因为患病而受痛苦，而他一生也都遭受很多的迫害。他和教主一样都说，神啊，你在哪里啊？但就算是在他最低落最孤独的时候，他依然选择去等候主，并且按照天父的旨意去做，就好像我们的教主。我想起我们的先驱者，那些祖先，他们被赶出勒府，穿越大平原，他们不理疾病、贫困、抑或死亡，去运用他们的选择权追随先知。为什么他们会遭受到这些这么残酷的考验呢？为了什么呢？这些考验又有什么目的呢？当我们问这些问题的时候，就会了解到尘世生命的目的是要透过亲身的经历去成长、发展和变得坚强。那我们怎样才可以做到这一点呢？经文用一句很简单的说话给了我们答案，我们要等候耶和华。每一个人都会经历很多的考验和试探，这些尘世的挑战令我们和天父都知道，我们自己是不是会运用选择权去跟随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他其实已经知道， 而我们有机会去学习，无论我们的处境有多困难，这一切事情都将给我们经验，对我们有益处。那是否表示我们每一个人都会了解自己所遭遇的挑战呢？其实是不是的。有时我们依然都会问神啊，你在哪
里
呢？没错。好像说当配偶去世，我
们
的配偶可能会怀疑，当家庭面对经济的困境的时候，身为父亲的就会问为什么。当子女误入歧途的时候，父母也都会很忧伤。是，当我们的信心和理解能力增加之后，我们就会选择去跟从主，然后说愿你的旨意行。所以等候主究竟有什么意思呢？在经文里面，等候这个词语是指希望、期待和信赖，要对主有希望，信赖祂。这个是需要信心、毅力、谦逊、温顺和长久的忍耐，也都要遵守诫命并且持守到底。等候主的意思是指种下信心的种子，然后凭藉着努力和耐心去培养。也即是说，好像救主一样向神我们的天父祷告，这样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而成。这个是我们全心的祷告，藉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等候主是指在心里面思考，而且接受圣灵，令我们知道所有当做的事。我们如果跟随圣灵的提示，就会发现患难生忍耐这个原则，而且学习到怎样继续忍耐，直至到我们成为完全为止。等候主是只要坚定用信心努力前进，并且怀住完全光明的希望。等候主是指依赖基督的功劳，用祂的恩典协助我们，然后说主啊，成就你的意思，不要成就我们的。我们如果等候主，就会稳固不移遵守神的诫命，相信有一天我们会脱离一切苦难。我们不可以丢弃我们勇敢的心，要相信我们所受的一切苦难必共同效力，叫我们得益处。苦难会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来到，约伯的经验令到我们知道自己可能会承受的一切。约伯失去他所有的东西，包括他的土地、房屋和财产，还有他的家人、他的名声和他的健康。但是他依然选择这样继续等候主，而且做了一个非常有力的个人见证。他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日必站立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即使是约伯，还有很多其他的先知和救主都为我们树立了好的榜样，但我们都还是会觉得等候主是一件很困难的事。特别是当我们没办法完全理解祂对我们的计划的目的那时，而这一种的理解通常都是以律上加律、令上加令的方式给我们的。我在生活之中学习到，有时候我的祈祷未必一定会得到 解答，是因为主知道我还未准备好，而他回答的时候往往都是这里一些那里一些，因为我只能够承受到这么多，或者因为我只愿意做这么多。我们成日都祈求能够有耐心，但是就成日都想即刻要。大卫奥麦基会长，他在年轻的时候祈求能够对福音的真实性获得见证。在很多年之后，当他在苏格兰传道那阵，他终于都得到他自己个人的见证。之后他是这样写到，真诚的祈祷是会在某个时间某个地方来到的。我们或者有时候不会知道主的答案是在几时或者以什么方式出现，但是我见证答案是一定会按照他的时间和方式来到。有时答案可能要等到来生才知道，好像我们教长祝福里面所应许的一些祝福，或者是家人所得到的祝福，但是让我们不要放弃，他的祝福是永恒而不是暂时的。等候主令到我们有宝贵的机会，发现其实还有很多人都在等着我们，我们的子女在等着我们对他们表现出耐心、爱和了解，我们的父母等着我们对他们表达感谢和亲情，我们的兄弟姊妹都在等着我们的包容、慈悲和宽恕，做我们的配偶，他们都在等着我们好像救主那样去爱他们。当我们忍受身体的痛苦那时，更加会发觉其实有很多的人等着我们。我要向所有那些的玛利亚还有马大，所有那些愿意施助病人、辅助软弱、照顾身心障碍的那些好的撒玛利亚人，向你们表达天父以及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对你们的感谢。你们各位每一天都好像基督这样向其他人施助，正在等着主去按天父的旨意去做。主所给你们的保证是确实的，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主知道你们的牺牲和忧伤，他听到你的祈祷，只要你继续忠信地等候他，就一定可以能够得到平安。主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爱远远超过我们的理解和想象，我们如果等候他，就能够藉着基督的赎罪而成为圣徒。让我们都能够明白这一点，顺从、温顺、谦卑、耐心、充满爱、愿意顺从主、认为适合加诸于我们的一切，就像小孩顺从他父亲一样。救主在客西马利园就是这样去服从他的父亲，他恳求他的门徒和他一起在这段时间惊醒，但是当他三次回去找他们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睡着了。没有门徒的陪伴，最后连天父都离他而去。救主受尽我们的各种痛苦、折磨和试探，因为天使被派遣来到增强他的力量，但他依然毫不退缩地承受这个苦杯。他等候他的父亲，他说愿你的旨意成全，他独自地承受这个苦杯。身为他后期圣徒的使徒之一，我祈求我们终身都能够得到力量 同主一起警醒，警醒并且等待祂。在这个安息日的早上，我充满感恩，因为在你和我的客西马利园里面，我们不是孤单的，看守住我们的那些侍者是不会黑眼瞓，不会睡觉。他们在地面上面和幔子后面的天使会在我们的四周围托住我们。我要特别见证主的应许是真实的，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让我们都可以能够等待主，以信心向前推进，让我们都可以能够在祈祷之中说，愿你的意志成全，并且光荣地返回在主的身边，奉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好几年前，我的太曾祖父第一次拎起摩尔门经，他从中间打开，读了几页，然后就说，这本书如果不是神写的，就是魔鬼写的，我要找出谁写的。之后那十日，他从头到尾读了两次，然后说，这本书不可能是魔鬼写的，一定是神那里来的。这个就是摩尔门经最智慧之一处，没有任何中立地带。如果不是神的话语，就是一个离天大话。这本书不单称为是道德论述、神学评论或者一册见解精辟的写作，它自称为神的话语，每句句子、每句节话、每一页都是。约瑟斯密声称有一个神的天使找他，带他去到古代美洲先知所写的金叶片，藉着神的力量翻译了这些叶片。如果故事是真实的，这本《摩尔门经》就是神的经文，而是他所宣告的一样，不是的就是魔鬼的高明欺骗。 C.S. 路易斯曾经讲过，一个人面对这个类似的难题，选择承认或者否定主的神性，没有中立地带的。我想尝试阻止任何人讲到救主的时候讲的愚昧说话。他们说，我可以接受耶稣是一位伟大的道德教师，但是我不接受他自称为神。这个说话我们不可以这样说。如果一个犯人讲耶稣讲的话，就不是一个伟大的道德教师。你必须自己选择，这个是神的儿子，或者是一个疯子，或者更差。但是我们不可以讲无稽的话，说这个是伟大的犯人教师。他没有给我们这样的选择，他亦都冇刻意咁样做。同样，我哋必须对摩尔门经做一个简单嘅选择，系属于神或者系属于魔鬼，冇其他嘅选择。喺度，我邀请你同我做一个试验，帮助你了解呢本书真正嘅本质。问下你自己，以下几节经文会令你更加接近神或者接近魔鬼呢？要饱享基督的话。因为看我，基督的话必指示你们所要当做的事。又或者一个慈父对他儿子所说的说话，我儿，记住我，记住，你们要在神的儿子基督，我们救赎主这块磐石上建立根基。又或者一位先知所说的话，归向基督，在他里面成为完全。上述来自摩尔门经的句子，可不可能是魔鬼写的呢？救主赶出魔鬼的时候，法利赛人宣称他是靠着魔王别西卜这样做的。救主说，这样的结论荒谬的。他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一家自相纷争，必站立不住。最后他做了最有力的结论，若撒旦赶逐撒旦，就是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站立得住呢？如果以上几节经文是教导我们崇拜、敬爱同侍奉救主，是这样的， 咁点可能嚟自魔鬼呢？如果系嚟自魔鬼嘅，魔鬼就自相纷争，毁灭自己嘅角度。咁嘅态度，教主话口冇可能嘅，诚实不兼偏见咁样去研读摩尔门经，会令人带到同我太曾祖父一样嘅结论，亦即系话呢本书冇可能魔鬼写嘅。一定是神那道理的。但是如果我们已经有圣经教导我们有关耶稣基督的事情，为什么摩尔门经这么重要呢？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么多的教会都是基于相同的圣经中获得教义，但是这么多的教会呢？因为他们对圣经有不同的传译，如果他传译相同，亦都是会同样的教会。主不是要这样的情形。使徒保罗曾经讲过，只有一主、一信、一洗。为了和谐一致，主建立了神圣的见证律法。保罗教凭两三人的口作见证，句句都要定准。圣经是耶稣基督的见证，摩尔门经是另一个见证。为什么要两个见证这么重要呢？跟住个讲解或者可以帮助各位明白。在张纸上你可以画出几条直线穿过一点呢？答案是无限。现在我们假设这一点代表圣经，数以百计穿过这点的直线代表对于圣经不同的传译，每种传译代表不同的教会。然后如果这一张纸上有第二点代表了摩尔门经，那怎么办呢？在这两点中，圣经和摩尔门经之间可以画出几条直线呢？只有一条，只有一种对基督教义的传译，同时两个见证的吻合。一次再一次，摩尔门经去确认、澄清和统一圣经所教导的教义，所以只有一主、一信、一洗。举例来说，有些人对于洗礼是不是救恩的必要条件有所怀疑。即使救主曾经告诉尼哥底母听，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然而摩尔门经取消这个主题所有的怀疑，他命令所有的人都必须悔改，并奉他的名受洗，否则他们不能在神国中得救。今日有很多不同洗礼的方法，即使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伟大的榜样救主是怎样洗礼的。他随即从水上来，除非他首先走入水里面，怎可以从水里上来呢？避免有任何的争辩，摩尔门经用直接的教义陈述来解释解除这个怀疑，很正确地讲话，然后你们将要将他们浸入水中。很多人相信在圣经之后就没有启示，即使圣经见证在人类四千多年是神的启示模式，但是一个这样的错误教义就好像一张骨牌这样倒了，就会引起骨牌效应，其他正确教义亦都会随之倒下，相信不再有启示，令神是昨日、今日以及永恒都不变的神依项教义跌低，令阿摩斯所教导的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这个教义跌低，令神是不偏待人会对每一个时期男女说话讲话这个教义跌低。好彩摩尔门经已经证实了圣经里面关于启示会持续而来的真理。我在对你们那些否认神的启示说，启示已停止，没有启示的人说，我们不是读过神是昨日今日永远都是一样的吗？即使说如果神不是不变的，是不变的，他会很古底一样同世人今日一样讲话。摩尔门经对圣经的教义做了无数的澄清和证实，但是摩尔门经最强而有力的教导就是关于耶稣基督的赎罪。教主降世承担你的罪，他的慈悲赎罪可以拎开一切的罪过和尘世困境，医治可能所有每一个人的困难。你想不想在灵魂中得到这个见证呢？那你就要读摩尔门经了。 佢将会教导你同向你见证，基督赎罪系无限嘅，因为佢限制、包含同埋超越咗所有人类已知嘅弱点。就系咁样，先知摩尔门经宣告：你们应当希望靠着基督的赎罪。难怪摩尔门经能够理直气壮咁话：如果你们相信基督，就会相信这些话，因为这些话是基督的话。同圣经一起，摩尔门经对基督的神圣同教义做必要的见证。同圣经一样，摩尔门经教导所有的人行善。同圣经一起，摩尔门经令我们相信一主、一信、一世。所以摩尔门经是我们生活里面那么重要。几年前，我去到加拿大多伦多参加一个教会聚会，聚会之中讲者是一个14岁的小女，她说她跟学校里面的朋友讨论宗教信仰，她朋友问她：你去哪间教会的？她说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也就是摩尔门教。这个朋友说：我知道那个教会，而且我知道它不是真的。你怎么知道？这个朋友说：因为我研究过。你有没有读过摩尔门经呢？没有，我还没读过。之后这个可爱的小女说：那你未真正研究过我的教会，因为我已经读过摩尔门经每一页，而我知道是真实的。我一次又一次读过摩尔门经的每一页。我要郑重做见证，我好像我的太曾祖父一样，摩尔门经是从神而来的，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现在诗歌班和会众一起唱感谢神赐我们先知。会众唱诗之后，我们很高兴可以聆听总会女青年会长伊莲戴腾姊妹讲道，之后是十二使徒定额组的罗素培勒长老的讲道，诗歌班然后会献唱任主差遣。
This is the 181st semi-annual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Church.
这个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1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
Thank you. No words describe
the 初为孕妇第一次抱起啱啱出世嘅女儿嗰个神圣嘅时刻，真系唔可以用笔墨形容。今年我三个仔都做咗父亲，生咗佢哋嘅第一个女。当我望住强尼，我嗰个又壮又大打篮球嘅仔抱住佢啱啱出世嘅第一个女，佢虔敬温柔咁望住个女，然后望住我，嗰个表情好似话：我要点样去养育我个女呢？今朝我想对我几个仔同埋所有嘅父亲讲话。在这个日益险恶的世界，作为父亲的要怎样去养育快乐有良好生活适应力的女儿呢？主的先知已经教了我们简单而真实的途径。一个父亲能够为他女儿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爱他的母亲。你爱他的母亲，直至教导你的女儿有关温柔、忠实、尊重、体恤和奉献。他会从你的榜样知道年轻男仔应有的品行和日后选择伴侣的时候要具备的特质。你向妻子表达爱和尊重的方式，可以令你的女儿知道他将来结婚的对象应该是怎样。你的榜样会令你的女儿学习到重视自己女性的身份，明白她是天父的女儿，天父爱她，爱她的母亲，使你的婚姻变成高荣，今生和永恒的所缔结的圣殿婚姻是值得你列为生活之中最优先的余位和付出最大的努力。尼非在旷野起好圣殿之后才说，我们过着幸福的生活，幸福的生活可以在圣殿里面找到，是遵守圣约的生活，万万不能被任何事物影响你对妻子和家庭所立的圣约承诺，或者作任何妥协或者让步。女青年早帮你的女儿了解自己是神的女儿，了解保有美德，保持配清，你获得圣殿祝福和拥有圣殿婚姻是几咁重要。我们教你的女儿订立和遵行圣约，我们教她现在就是承诺个配清入圣殿的生活，不要被任何事耽误阻碍她追求这个目标，或者令她变得不配清。身为父亲，你的行为、你的行动比我们讲的道理更有力。女青年担心她们的父亲，好多人说她们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够和家人永远结合在一起。她们希望将来去圣殿或者在圣殿结婚的时候你会在场，要亲近你的女儿，帮助她们准备好配亲进入圣殿。当她满12岁的之后，要时时带她去圣殿，代替你的祖先和已过世的人执行洗礼教仪，她会永远珍惜这些回忆。今日的大众文化试图去否认和贬低你身为教长和父亲的永恒角色，要贬低你所负的重任，即是神安排给你的责任。作为父亲，你要在爱，你要在爱与正义之中主领你的家庭，负责提供生活所需，并且保护你的家人。父亲在家庭同埋妻子儿女嘅守护者，喺呢个年代要保护家人，唔俾邪恶进入佢哋嘅心意、心思意念同埋灵魂，并唔容易。撒旦非常狡猾，呢啲邪恶嘅势力到处蔓延。身为人父，你必须成为美德嘅守护者。一位圣职持有人应该有好德行，有美德表示你思想纯正，行为端正。美德是神圣的品格。女青年准则里面包括美德准则，即是基督般的品德。我们呼吁你和我们一起带领世人回归美德，要这样做你必须实践美德和圣洁，弃除一切的邪恶，同一切与圣职持有人的身份不相称的事物。你要不停地以美德 装饰你的思想，然后你的自信必在神面前越发坚强。圣灵必定成为你永经常的伴侣。提防你在娱乐媒体和书籍上看的东西，你的个人美德会为你的子女树立榜样，令他们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力量和道德勇气。在你个人、家庭和子女的生活之中保护美德，向妻子、儿女示范什么是真正的爱，你个人的洁净会带给你力量。你和你，你是你女儿的监护人，你要在她生活之中让她知道你的标准和她对她的期望，让她知道你希望她成功幸福，要和她面谈，认识她的朋友，在适当的时候认识她的男朋友，帮她了解教育的重要，了解端庄的原则是保护她，帮她选择能够邀请圣灵和他神圣的身份相符的音乐和媒体，要在他生活之中成为积极的角色。如果他在青少年的时候出去约会，没有准时回家，你去找他。他虽然会怪你破坏他的社交生活，不过他心里面知道你非常之爱他，关心他，也想保护他。你不是凡夫俗子，你在前生的英勇表现令你有资格成为领袖和拥有圣职的能力。你当时展现了极大的信心和良好的行为，现在在世上你也都要这样做。你的圣职令你与众不同，过几个星期我三个仔都会各自给他们的女儿婴儿命名的和祝福。我希望将来他们的父亲会时时给很多祝福，很多圣职祝福他们，因为在这个生长这个世界，他们需要这些祝福。你的女儿会珍惜圣职，他们会在心里面决定圣职会是自己未来家庭的模式。记住这一篇经文，圣职的权利与天上的能力不可分离地结合在一起，唯有藉正义的原则才可以加以控制或运用。父亲，你是女儿的英雄，我爸爸是我的英雄。我那时晚晚坐在门口，坐在楼梯门口等他放工回家，他会抱起我淡淡转，然后给我站在他的鞋面上，他就跳舞地将我带入家里面。我努力地跟住他的步伐，我到现在还是这样做。各位父亲，你知不知道你的见证对你的女儿影响深远？我知道我的父亲有见证，我知道他爱主，所以我亦都爱我的爱主。我知道他关心寡妇，因为他用假期来帮隔离那个寡妇悠悠，那个是我记忆之中最好的假期，因为他教我教识我怎样悠悠。如果你把握机会和他一起和他分享你的见证，你就会大大地祝福你女儿的未来很多年的生活。在摩尔门经里面，艾比斯因为父亲和他分享一个异象而归信，他将见证谨记于心很多年，在生活在一个邪恶的社会里面，他能够过住正义的生活。到适当的时候，他就会挨家挨户地去分享他的见证，以及在皇宫里面所见到的奇迹。艾比斯的归信和见证成为改变整个社会的力量，很多人因为他的见证而归信救主，从此没有犯了叛离过。他们的儿子还成为青年战士，就正如圣诗里面的歌词说，起来吧属神的人，这个是对所有圣职持有人的号召。愿这些形容摩罗乃队长的话，亦都可以形容各位。 他是一个强壮有力的人，是个有完美的理解力的人，是个对基督的信仰坚定的人。假如所有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人都像摩罗乃一样，看啊，地狱的权势必永远动摇，魔鬼再也没有力量控制人类儿女的心。各位弟兄、各位父亲、男青年，要忠信，要忠于你内在的崇高身份。所以你要怎样养育你的女儿呢？要爱她的母亲，带你的家庭去圣殿，成为美德的守护者，光大你的圣职。各位父亲，天父托付给你养育她高贵的女儿的重任，她们是有美德的选民。我祈求愿你们会看顾他们，巩固他们，用美德的行为以身作则，教他们跟随着救主的脚步，因为救主是活着。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Robert, on behalf of all of us,
我哋代表总会所有人员向大家献上我哋嘅爱。自从四月总会大会以嚟，我一直喺度反复思索名字的重要性嘅呢个主题。过去嘅几个月嚟，我哋屋企多咗好几个曾孙仔女，虽然佢哋嚟得比我预算之中仲快，但我们都欢迎他们加入我们的家庭。小朋友的父母为他们每一个人特别挑选了一个名字，在他们一生之中，这个名字都会为人所知，以及用来区别他们和其他的人。每一个家庭都会这样做，这个道理对世界上的宗教也都是这样。主耶稣基督知道在这个后期时代为他的教会清楚命名有多重要。在教义和圣约第115篇里面，主亲自为这个教会命名，因为在末世我的教会将如此称呼，即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便雅敏王在摩尔门经的时代这样教导他的人民，我希望你们承受基督的名，凡与神立约的人都要终生服从。我希望你们也记住，这就是我说过要给你们的名，这名字永不被涂掉，除非因为犯罪，因此要留意不要犯罪，使这名不至从你们心中涂掉。我们在接受水的洗礼的时候承受了基督的名，我们每星期领受圣餐，更新了洗礼的效力，表明我们愿意承受主的名，并且承诺一直记得主。我们明不明白承受神的爱子和独生子耶稣基督的名是一项多么大的祝福呢？我们了不了解这件事情是有多么重要呢？救主的名是天底下世人唯一可以靠着而得救的名字。各位都应该记得培道潘会长在今年四月总会大会里面讲到教会名称的重要性。潘会长解释说，我们遵照所接受到的启示，称呼我们的教会为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而不是摩尔门教会。正因为教会的全名是几咁重要，所以我要重新讲一次经文之中的启示。1982年和2001年总会会长团的信函里面的指示，以及其他使徒的话，这些使徒都鼓励教会成员要以主耶稣基督的名来称呼教会，并且教导世人认识教会的名称。这个就是主在末世时代对我们的称呼，他是用他的教会将会藉此和其他的教会来区别。我经常想救主为什么要给他复兴的教会有这么长的名字呢？这个名 似乎好长，但是如果将它想成是对我们教会本身的描述，即时就会变得出奇的简单、明了和易明。还有什么讲法能够比这几个字更加能够表达直接而明确呢？每一个字都意思明确，而且不可或缺。在英文教会名的第一个字的说明，这个复兴的教会是世界宗教之中享有独一无二的地位。跟着耶稣基督和教会这几个字宣告了这个是主的教会。在摩尔门经里面，耶稣教导，不用我的名字称呼的，怎会是我的教会呢？因为一个用摩西的名字称呼的教会是摩西的教会，用某人的名字与摩尔门称呼的是某人的教会。但是如果用我的名字称呼，如果建立在我的福音上，那就是我的教会。后期这两个字说明，这个教会和耶稣基督在尘世传道期间所建立的教会是一样的，只是在近代复兴了。我们知道曾经有经文所记载离道叛道的事情发生，以致它真实而完全的教会必须在我们这个时代复兴。圣徒意思是指教会成员会跟随基督，努力遵行他的旨意，遵守他的诫命，并且准备好再次和基督以及天父同住。圣徒指的是那些立约会跟随基督，努力令生命成圣的人。救主给他教会的这个名称，充分说明了我们的身份和我们的信仰。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全人类的救主和救赎主，他救赎所有愿意悔改自己罪行的人，又打断了死亡的枷锁，使人得以从死里复活。我们跟随耶稣基督，就好像便雅悯王对他人民所说，我今日都要对我们所有人这样说，希望你们记住，把他的名一直铭记在心。经文要我们随时随地在所有的事上作神的证人，在某程度上咁即係话，我哋必须要愿意俾他人知道我哋所跟随嘅对象同埋所属嘅教会，亦即係耶稣基督嘅教会。我哋当然要以爱嘅精神同埋见证嚟做呢件事。我哋要效法救主嘅榜样，直接清楚但谦卑咁样声明我哋係佢教会嘅成员。我哋藉住成为后期圣徒，就是成为后期时代的门徒来跟随他。人和组织往往都会被他人冠上一些绰号，绰号可能是形式简短的名称，亦都可能是从某个事件、某一种外观或者其他特征衍生而来。虽然绰号的地位或者重要性和实际的名称不同，但都可以适当地使用。主的教会在古代和现代都有绰号。新约时代的圣徒因为公开表示相信耶稣基督，所以被称为基督徒。这个称呼最早是由反对者使用的，有贬低的意思，但是现在就成为了一个用来区别的称呼。我们很荣幸能够成为基督的教会，因为我们相信摩尔门经、耶稣基督的另一部约书，所以我们的成员都被称为摩尔门教徒。有人更加广泛地使用摩尔门这个词语来称呼和提到那些已经脱离我们教会组成各种分支派的人。这一种用法只会造成混淆。我们非常感谢媒体非常节制地使用摩尔门这个词语，避免民众将我们教会和主张多妻的教派或者是其他基本主义教派混为一谈， 我要清楚地声明，所有主张多妻的教派，包括自称为基本主义摩尔门教徒的人，或者是我们教会分裂出去的其他支派，和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都无关。摩尔门虽然不是教会完整而正确的名称，而是早年反对教会的人用来迫害我们的称呼，但只要不是用来称呼教会，我们已经能够接受用这个绰号来称呼教会的成员。我们不需要停止使用摩尔门一词，但是在适当的情况之下，应该持续强调教会本身完整而且正确的名称。换句话来讲，我们应该避免并且劝阻摩尔门教会这种讲法。我在世界各地履行指派任务的这几年，多次被问及是否属于摩尔门教会。我的回应是，我是耶稣基督教会的成员。由于我们相信摩尔门经，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被称为摩尔门教徒。摩尔门经是以古代美洲一位先知领袖的名字来命名的，它是耶稣基督的另一部约书。这样的回答每次都很能够被接受，事实上还会打开了很多的机会，等我说明圆满的福音在这个末期时代复兴的情况。各位兄弟姊妹，大家试想一下，如果我们能够按照主要我们应该做的这样，在回应的时候使用教会的全名，所造成的影响力一定会很大。如果没有办法立即讲出全名，至少我们可以讲我是耶稣基督教会的成员，然后之后补充说我是后期圣徒。有些人可能会问，好像 Mormon.org 这类的网站和由教会主办的各式媒体活动要怎样处理呢？我刚刚才讲过，称呼教会整体成员为摩尔门教徒有时候是适当的。实际层面来讲，不是我们教会的人要找我们的话，就可以用这个名词来搜寻。一旦打开 Mormon.org 网页之后，教会的正式名称就会显示在首页上，并且会出现在那个网站的每一个页面上面。期望人家输入教会的全名来找我们或者登入我们的网站是不切实际的想法。虽然在实际层面上会持续这样做，但是教会成员应该尽量使用教会的全名。我们要在家里面、教会活动以及日常生活之中养成这个习惯，等大家清楚地知道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是主所指示给我们为人所知的名字。最近有一份意见调查指出，有太多人仍然不清楚摩尔门教徒就是指我们教会的成员。大多数的人仍然不知道摩尔门教徒是基督徒。即使他们读到我们的援助之手出现在世界各地的飓风、地震、水灾、饥荒后的报道，他们还是不能够将我们的人道救援工作和教会组织联想在一起。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我们称自己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成员，他们就会比较容易了解我们相信并且跟随救主。这样一来，那些听到摩尔门这个名称的人就能够联想到我们那个经启示而来的名字，并且联想到这些人都跟随耶稣基督。总会会长团在2001年2月23号的信函里面要求，就我们向全世界宣扬救主之名的责任而言，使用主所启示的教会名称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已经越来越重要。因此我们要求各位在提到教会的时候尽可能使用全名。回顾在1948年10月的总会大会里面，乔治·斯密会长说， 弟兄姊妹们，你们离开这个会场之后，可能会和世界各种不同信仰的人交易，但是要切记，全世界只有一个教会，藉由神圣谕令，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名为名。各位兄弟姊妹，愿我们在今天早上离开这场大会之际，令我们对救主的见证能够被他人听到，我们对他的爱时常都藏于我们的心中。我这样谦卑的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We express
我们感谢今早那些对我们作出讲道的讲者，亦都感谢大会堂唱诗班提供优美的音乐。我们现在很荣幸聆听我们敬爱的先知多马孟宣会长的讲道。我们爱你孟宣会长，同埋支持你。在他讲道之后，诗歌班会献唱我信赖基督。跟住闭会祈祷是70元雅各马提洛长老。最后一场大会会在下午2点开始。我亲爱的兄弟姊妹，我们今早听到很多美好的信息，我推崇每一个有份讲道的人。我们特别高兴逐渐恢复健康的罗拔海尔斯长老再次同我们一起，我们爱你海尔斯长老。当我思考今早要同各位讲啲乜嘢嘅时候，我深深感觉到应该分享我觉得好恰当又合时宜嘅一啲諗法同感觉。我祈求我会受到圣灵嘅带领。我已经84岁啦，俾大家一啲背景，我喺林伯驾驶单引擎单座位飞机由纽约直飞巴黎嗰年出生。在84年以来，世界有很多变化了。距离人类登陆月球已经很久。事实上，昨日的科学小说都已经成为今日的事实，拜今日的科技所赐，这些事实亦都在这里快速地改变着，令我们很不容易擅自跟得上。假如我们要跟得上的话，对那些还记得要手拨电话或者是用人手打字机的人来讲，今天的科技简直就是不可思议。同样在这里迅速改变的是社会的道德环境，曾经被认为不适当的和不道德的行为，如今不单止被容忍，而且是得到很多人的认同。最近我在《华尔街日报》读到英国首席拉比约拿丹萨克斯所写的一篇文章，他写的东西，我引述其中的一段话，在1960年代，几乎在每一个西方社会有一次道德的革命，彻底抛弃整个自我约束的传统理论。披头四这样唱，只要有爱，犹太教和基督教的道德规范被完全抛弃，取而代之的是凭感觉走的口号，十诫则被改写为十项创建建议。拉比萨克斯跟住好感慨咁话：，我们一直在挥霍经济资本的同样方式来消磨我们的道德资本。世界上大部分的人认为宗教是过去式，而且没有制衡的声音来抵制购买、消费、穿戴、招摇的文化，因此传递出来的信息是。道德已经过时，良知是弱者的专利，最重要的诫命是不要被逮捕。我的兄弟姊妹，不幸地，这个世界就是今日的世界境况。我们是不是紧握住失望的拳头，烦恼紧要怎样在这样的世界生活下去呢？ 不需要这样的。事实上我们在生活里面有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知道今生只不过是一个阶段，我们知道良知会指引我们，知道我们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虽然世界改变了，但是神的律法不变的，神的律法没有改变，将来亦都不会改变。十诫依然是诫命，不是所谓的建议。今日这些诫命就好像当初神赐给以色列人一样重要。如果我们只要肯聆听，就会听到神声音的共鸣，此时此刻在这里对我们讲话。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当纪念安息日，守为爱圣日，当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贪恋。我们的行为准则是很明确的，不可以讨价还价。不单止在十诫找到，在救主在世的时候给我们的山上宝训都可以找到。这些准则遍布在他的教导，也都在现代的启示里面的字句找到。我们的天父从昨天、今天到永远都是一样。先知摩罗乃给我们知道神从全永恒到全永恒都不变。在这个几乎每一件事都在改变的世界，我们可以仰赖神的恒久不变。祂在我们，祂是让我们可以紧紧依靠而得到安全的定锚，使我们不会被卷入茫茫的大海里面。有时你们可能认为世人过的生活比你们过得更加有趣，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我们被教会的行为规范约束到动弹不得。但是各位兄弟姊妹，我要告诉各位，绝对没有任何事会比我们跟随救主、遵守祂的诫命而有圣灵为伴更加可以令我们的生活充满喜乐，令我们的灵魂得到平安。使徒保罗教导了一项真理，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血气的人是指我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人。如果我们容许自己是这样的话，在这个偏离灵性越来越远的世界，我们一定要随时保持警醒。好重要的是，我们要拒绝任何不符合我们标准的事，不要在那个过程放弃我们最渴望的事，就是在神国度里面的永生。人生的风暴肯定不时会敲打我们的大门，这些是我们今生不可以避免的经验。不过只要我们以福音为生活的核心，有救主的爱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就可以更装备好去面对这些风暴，从中学习并且克服他们。先知以赛亚说，公义的果效必是平安，公义的考验必是平稳，直到永远。以能够生于世而不属于世的一个方法是，我们一定要透过祈祷和天父沟通。 佢希望我哋咁样做，而且佢会答复我哋嘅祈祷，好似尼腓三书第十八章所记载嘅，救主告诫我哋随时警醒，常常祷告，免得你们屈服于诱惑，因为撒达渴望得到你们。所以你们必须常常奉我的名向父祷告。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只要正当并且相信必然得到。看哦，你们求什么就必赐给你们。我大约在12岁的时候就获得了自己对祈祷力量的见证。为了赚钱，我很努力工作，好不容易储到5元。当时正是经济大萧条的时期，5元对一个12岁的男仔来说是相当大的数目。我将所有的硬币加上是5元给了我爸爸，换了一张5元纸币。我知道当时我打算用那5元去买一样很特别的东西，只不过在这么多年之后我已经忘记了是什么。我只记得那些钱对我是几咁重要。那时我们家里没有洗衣机，所以妈妈每星期都要将洗要洗的衣服送去洗衣铺。过了两日，有一堆我们叫做湿洗的衣服会送回来，妈妈就会将这些衣服晾在后院的晾衣架上面晾干它。我将我那个五元纸放在牛仔裤的裤袋。各位大家都可以估到，我的牛仔裤送去洗的时候，啲钱仲喺个袋里边啊！喺我知道发生咩事嘅时候，我非常之担心啊！我知道洗衫之前照例会检查裤袋里边仲有冇嘢。假如喺呢个过程啲钱冇俾人发现同埋攞出嚟嘅话，洗嘅时候我知道嗰啲钱几乎肯定会跌出嚟，俾洗衣工人攞走。因为他不知道要将钱给回边个，亦都不知道他会不会这样做。要将我那5元攞回来，真是机会很渺茫。我告诉妈妈知我留下了钱在裤袋的时候，他都是这样
说。I paused.
我停低。我要那些钱啊。我需要那些钱，我好力努力做嘢先至可以赚到那些钱。我知道有一件事我可以做嘅，我带住沮丧嘅心情嚟到天父嘅面前，恳求佢无论点样都要令我嘅钱安全咁留喺裤袋里边，直到送翻嚟。我苦苦等咗两日，我知道送衫嘅货车。送翻啲衫翻嚟嘅时间就快到啦，我就系坐喺窗边等货车先啱啱停喺路边，我嘅心就已经开始乱跳啦。等到湿嘅衫一攞入屋，我就立即攞起牛仔裤跑入房里边，我将喺度震紧嘅手伸入裤袋。当我摸唔到有任何嘢，我以为啲钱真系跌咗啦。后嚟我嘅手指摸到嗰张湿立立嘅蚊纸，哦，将佢从裤袋里边攞出嚟嗰阵，我真系松咗一大口气。我诚心向天父献上我感恩嘅祈祷，因为我知道主答复咗我嘅祈祷。从嗰时起，我有无数祈祷得到答复嘅经验。我每一日喺祈祷之中同天父沟通。我珍惜这样的关系，如果不是我一定会迷失。各位现在和天父如果还未有这样的关系，我劝你们要去为这个目标而努力。当你们这样做的时候，就一定能够在生活 得到主所赐的灵感和指引。这些是我们在世上短暂停留期间能够在灵性上存活的必要条件。只要我们寻求主，就会免费赐给我们灵感和指引。这些灵感和指引的确是无价之宝。每次天父透过灵感同我交流的时候，都令我感觉非常谦卑，充满感谢。我学会去辨认他，信赖他和服从他。我一次又一次地得到灵感的启发。有一个几戏剧性的经验发生在1987年8月奉献德国法兰克福圣殿的时候。泰福彭宣会长在奉献的前一日两日和我们一起，后来他必须回家，所以我就有机会主持其他的奉献场次。星期六那日，我们要为住在法兰克福圣殿地区讲荷兰话的成员举行一场仪式。我和来自荷兰的一位优秀领袖彼得穆利克兄弟好熟，就在仪式开始之前，我清楚地感觉到应该要请他在仪式里面讲荷兰话的成员讲话，而且他应该是第一个讲者。那朝早我在圣殿没见到他，于是将一张字条交给区域会长加洛阿萨长老，问他穆利克兄弟会不会在现场啊？就在我站起身要开始仪式之前，收到阿萨长老的字条说穆利克兄弟不在现场，他有其他的事，他打算第二日同军人支联会的成员一起参加圣殿奉献仪式。我站在台上的时候欢迎大家和介绍程序，我又再一次得到一个很清楚的灵感，要我宣布第一位讲者就是彼得穆利克。这样完全违反了我的认知，因为我刚刚在阿萨长老那里得知穆利克兄弟根本不在圣殿里面，但是我相信灵感。于是我宣布诗歌班献诗和做祈祷的人，然后说第一位讲者就是彼得穆利克兄弟。当我回到座位向阿萨长老望过去的时候，
I saw on his face
见到他一脸惊惶的表情。后来他告诉我，他听到我宣布第一位讲者是彼得穆利克兄弟的时候，他简直不相信他的耳朵。他说他知道我看到他的字条，而且我看了那张字条。他不明白为什么我明明知道穆利克兄弟不在圣殿，还要宣布他会在这里讲道。就在这件事发生的时候，彼得穆利克在区域办事处开会，会议进行期间，他突然间转身问地区代表霍克斯长老，他是当时的地区代表，你送我去圣殿最快要几耐啊？大家都知道霍克斯长老揸他的小型跑车揸得很快，他说我可以在10分钟之内送你去圣殿。不过为什么你要去圣殿呢？穆利克兄弟很坦白说，他不知道为什么要去圣殿，但是他知道他必须要去。于是他两个就立即起程去圣殿了。诗歌奉献住动人的诗歌，我四周围望，心想是不是很快会见到穆利克兄弟呢？没有。不过我一点都不慌张，反而有一种甜美宁静的感觉。不可以否认，确信知道一定不会有事的。穆利克兄弟很快在开会祈祷结束的时候就入圣殿的门。他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在那里，他很快走到会堂，在荧幕见到我，荧光幕见到我，听到我宣布我们现在将要聆听彼得穆利克兄弟的讲道。
to the astonishment of Elder AC.
彼得穆尼克即刻行入会堂，企喺讲台上边。呢一幕令阿萨长老大吃一惊。仪式结束之后，我同穆尼克兄弟讲到佢上台之前所发生嘅事。我喺度谂，当日嗰个灵感唔单止系俾我，亦都俾咗彼得穆里克兄弟。这个特别的经验令我没办法否认，我知道佩青得到灵感和在灵感来到的时候去服从他是非常重要的。我毫无疑问知道主希望当日在法兰克福圣殿参加仪式的人听到他的仆人彼得穆里克兄弟有力而感人的见证。我亲爱的兄弟姊妹，和我们的天父沟通，包括我们向他祈祷，他给我们灵感是有必要的，令我们能够抵挡人生的风暴和考验。主邀请我们靠近我，我就靠近你们。勤奋寻求我，就必找到我。当我们这样做，就能够在生活感觉到祂的灵，让我们有渴望和有勇气在正义中坚强和稳固地站在这里，站在圣地上，不要动摇。当改变的风在我们的身边狂吹，社会的道德骨气持续在我们眼前瓦解的时候，愿我们记住主赐给信赖祂的人宝贵的应许，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惶，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几咁几大嘅应许，愿我能够咁样做，得到呢啲祝福。我奉我哋嘅主同救主耶稣基督嘅圣名，阿门。
Our Father in heaven,
我哋天上面嘅父，我哋好谦卑咁样嚟到你嘅面前，喺呢个会议结束嘅时候，去感谢我哋受到音乐同埋呢啲美好嘅信息嘅滋润，亦都感谢我哋有我哋嘅先知，感谢我哋有机会可以聆听佢嘅话。希望我哋喺接受呢啲信息嘅时候，可以继续思考呢啲嘅信息，亦都明白我哋究竟应该点样做，先可以跟随呢啲嘅教导，等我哋都可以能够更加谦卑，亦都可以能够喺跟随基督教导嘅时候，可以做得更加好。亦都祈求你可以帮助我哋，令我哋有更加多嘅渴望去服从，去服从呢啲教导，同埋你赐俾我哋嘅诫命。亦都祈求你祝福我哋可以能够跟随神你，使我哋都系能够得到你应许俾我哋嘅祝福。祈求你帮助我哋，使我哋都系能够记得我哋今日听过嘅呢啲话，等我哋都系能够更加坚强。以上所讲嘅系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
这个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1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的转播。讲者都是选自教会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和总会职员，音乐是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提供。这项转播是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拷或者作其他用途。